36章，犹大。犹大一生的历史显示一个本来可蒙上帝包养的人生的悲惨结局。假如犹大在末次上耶路撒冷之前就死去的话，后世的人就会认为他配列在十二使徒之中，为后人所怀念。若不是他在人生的终了时露出他的本性，那就不会留下骂名了。而今他的品格暴露在世人面前，自有用意，是要给人一个见解，以警告一切像他那样背弃神圣委托的人。在逾越节之前不久，犹大与祭司们重续了一个合同，要将耶稣交在他们手中，打算在救主常去默想和祈祷的地方捉拿他。自从在西门家里复习之后，犹大本有机会反省他的计划和所要做的事，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打算。他竟为了30块银钱，一个奴隶的身价，出卖了荣耀的主，让他受侮辱，将他害死。犹大生性是贪财的，但他并非一开始就坏到这个地步，只因他放纵贪婪的恶欲，直到这恶欲支配了他整个人生的动机。他爱钱财过于爱基督，他因做了罪恶的奴隶，就把自己献给撒旦，任他驱使去干一切罪恶的事。犹大是在许多人跟从基督的时候成为耶稣门徒之一的。救主在会堂里、海边和山坪上所讲的话，使听众陶醉出神，他的教训感动了门徒的心。犹大看到患病的、瘸腿的、瞎眼的，从各城各镇成群的来救耶稣，他也看见垂死的人放在他的脚前，他亲眼看到救主医治病人、驱赶邪灵和起死回生的大能作为，他亲身感觉到基督的能力的凭据，他已看出基督的教训比他以往听过的都优越。他爱这位大教师，并极愿与他同在。他感觉到自己有改变品格、改变生活的需要，并希望自己借着与耶稣联合而能体验到这种改变。救主没有拒绝犹大，让他在十二使徒中占一席地位，用他做传道工作，并赐给他医治疾病和驱赶邪灵的权柄。但犹大没有完全献身给基督，没有放弃属世的野心和贪财的欲望。他虽然接受为基督做执事的职分，却没有使自己受圣灵的陶冶。他认为他能保持自己的判断和见解，也就养成一种好批评和刁难的脾气。众门徒很看重犹大，所以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犹大以自己的资格自负，并认为弟兄们在判断力和能力方面远不如他。他认为他们既没看清自己的机会，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处境。教会若是用这些浅见的人做领袖，绝不会兴旺的。彼得急躁成性，做事没头脑，常把基督口中所讲的真理珍藏在心的约翰，依犹大看来是拙于理财的人。马太曾受过训练，办事一丝不苟，但为人太老实。他又常在沉思默想基督的话，全神贯注于此。犹大就认为他做不出智巧机灵、眼光远大的事。犹大就是这样把几个门徒一概评价一番，以夸耀自己，以为教会若没有他的理事才干，难免时常陷入困境。犹大看自己的精明强干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认为自己是教会的财富，并时常如此向人逞能。犹大看不出自己品格上的弱点，所以基督就把他放在有机会看出并纠正这些弱点的地位上。他既替门徒管钱，就要筹款， 应付这小群人的需要，并周济穷人。当耶稣在逾越节的楼上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的时候，门徒以为主是吩咐他去买过节所需用的东西，或是拿什么东西去周济穷人。在为人服务的事上，犹大原可以养成无私的精神，结果他虽然天天在听基督的教训，看基督无私的生活，却依然放纵自己贪婪的脾性。他经手的那点钱对他是个经常性的试探。当他为基督做点工作，或是用些时间做宗教服务时，他往往从这点款中拿些出来给自己做酬劳。在他自己看来，这种借口当然可以原谅他的行为，但在上帝眼中，他是个贼。基督多次提出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这话使犹大很不高兴。他曾画出一条路线，希望基督去走。他主张必须把施洗约翰从监狱里营救出来，但是约翰被囚在狱中，直至斩首。耶稣并没有显示自己的王权来为约翰报仇，反倒同门徒退到乡下去了。犹大主张更积极进攻的战斗，他认为耶稣若不拦阻门徒实行他们的计谋，工作就必有更大的成功。他注意到犹太领袖们的仇恨越来越深，并看到犹太人要基督从天上显个神迹，而基督没有理睬他们的挑战，于是他起了不信的心，撒旦便由此使他生出怀疑和叛逆的思想。耶稣为什么讲那么多令人灰心失意的事呢？他为什么预言自己和门徒将要遭受试探和逼迫呢？犹大之所以拥戴基督的事业，原是希望在新的国度中谋个高位，他的种种希望难道都要落空吗？这时犹大还没认定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已经在怀疑，并在设法找出个理由来解释主大能的作为。虽然救主自己已说明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犹大还是不断的宣称基督必要在耶路撒冷作王。在基督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他就想促成这事。那时他曾帮助分送食物给饥饿的人群，他有机会看出自己应如何为别人造福，也感受到为上帝服务时的愉快。他在人群中帮助引领患病和受苦的人到基督面前，他看出世人因大医师的医治之能，心中得了何等的安慰，何等的喜乐。本来他该学习基督的方法，但他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他是最先想利用分饼的神迹所引起的热情来实现他的理想的。要强迫基督作王是他发起的，他的希望最大，故失望也最惨。基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关于生命之粮的讲论，是犹大生活史的转折点。他听见基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他就看出基督所供给的是属灵的利益，不是属世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是有远见的，并已看出耶稣是不会登基称王的，故他也不能给门徒什么高的地位。于是犹大决定同基督只保持不急不离的关系，以便随时退出。他要暂时观望一下，而且是很警觉的观望着。从那时起，犹大散布了种种疑问，把门徒的思想搅得很乱。他提出一些争论和迷惑人的意见，时常重述文士和法利赛人用来反对基督的主张和论据。一切或大或小的困难、折磨、艰苦和表面上拦阻福音的事物， 犹大都拿来做曲解或攻击福音真实性的凭据。他常引用一些和基督正在教导的真理毫无关联的经文，这些断章取义的经句使其他门徒的思想变得更为混乱，并加深了那经常压迫他们的灰心和失意。但犹大做这些事的方法却还让人以为他是在诚心的寻求真理呢。当众门徒查考凭据来证实大教师基督的话时，犹大几乎要领他们不知不觉地离开正轨。如此，他用非常近谦的又显然聪明的方法，对某些问题提出与耶稣言论完全不同的意见，并把耶稣所没有发表的意思附加在他的话上。犹大的种种建议常引起追求属世荣誉的野心，这样就使门徒不去思想他们所应当考虑的重要事物。他们中间谁是最大的纷争，大半都是犹大所煽动的。当耶稣向那富足的青年官长提出做门徒的条件时，犹大心中大为不悦，认为耶稣错了。如果有像这官长一样的人来做信徒，他必能帮助维持基督的工作。犹大想，只要采纳他的意见，他就能提供许多有益于这小小教会的计划。固然，他的主张和手段与基督的会有所不同，但他认为自己比耶稣还要高明些。基督向门徒所讲的一切话中，总有几句是犹大所完全不同意的，所以在他的影响下，叛逆的教很快发起来了。其他门徒还看不明这些事情幕后的主谋，但耶稣已看出撒旦正把自己的品性传给犹大，借此打开一条影响其他门徒的通路。关于这一点，基督在他被卖的前一年就说明了。他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然而犹大还没有公开反对救主，还似乎没有怀疑过他的教训。在西门家里坐席之前，犹大一直没公开发过怨言，及至玛利亚用香膏抹救主的脚时，犹大才显出他贪婪的性情来。他听了耶稣的责备，不禁恨之入骨，受了损害的自尊心和报复的恶念冲破了一切阻碍。败坏德行的因素若不加以抵抗予以克服，就必随从撒旦的引诱，使心灵被撒旦的意志所奴役。但这时犹大的心还没有到完全刚硬的地步，就是在他两次约定出卖救主之后，他还有悔改的机会。在吃逾越节晚餐时，耶稣揭露了这个叛徒的企图，显明了自己的神性。他为门徒洗脚时，也曾温慈地洗犹大的脚。可惜犹大不顾基督最后的感化，他的命运就此确定。耶稣洗过他的脚，他就出去干卖主的事了。犹大的推理是，如果耶稣真要被钉十字架的话，那么这件事总是要成就的。他自己出卖救主的行动不会改变其结果。如果耶稣不该死的话，出卖他也不过是逼他拯救自己而已。无论如何，犹大总可以因自己的辩解而得到好处。他盘算，出卖他的主是一笔很划得来的交易。虽然如此，犹大总不相信基督会让人捉拿自己的。他出卖基督是要给他个教训，他打算扮演一个角色，使救主以后给他应有的尊重。但犹大不知道，他这样行是置基督于死地。过去救主用比喻教训众人时，文士和法利赛人曾多少次因他动人的言论而不禁心驰神往。他们曾多少次无意之中宣判自己的罪状， 但他们每次明白了真相之后，就怒气填胸，要拿石头打耶稣。可是每次他都躲开了。犹大认为，基督既逃脱过那么多的网罗，现在也必不至于让人捉拿他的。犹大决定试一下，耶稣若真是弥赛亚，那些受过他这么多恩助的民众必集合在他周围，拥戴他为王，这就会使许多人心中的闷葫芦打破了。那时犹大便能享有在大卫宝座上立王的功勋，这样他在新的国度里就可取得仅次于基督的最高地位。于是这个虚伪的门徒就在出卖耶稣的事上扮演了预定的角色。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对暴徒的首领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时，他完全相信基督会从他们手中逃脱的。那时犹太人若责怪他，他就要说，我不是告诉你们拿住他吗？后来犹大看见捉拿基督的人照着他的话把基督紧紧地捆绑起来了，就惊异地望着救主让人把自己带走。他焦急地从园中一直跟到他在犹太官长面前受审的地方。耶稣每动一下，他都盼望他能表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让仇敌震惊，使他们一切的阴谋和权势归于幻灭。可是时间一刻刻的过去了，而耶稣还是甘心忍受那堆在他身上的一切凌辱。这时卖主的犹大心中便起了极大的恐惧，知道自己已把夫子卖到死地去了。及至快要审判时，犹大再也忍不住良心自责的痛苦。审判厅里忽然发出一阵沙哑的叫喊声，使全场的人大吃一惊。只听到，该亚法啊，他是无罪的，求你释放他吧。这时身材高大的犹大从震惊的群众中挤过去，他的脸色发青憔悴，额角上大汗淋漓。他冲到审判台前，把卖主所得的银钱丢在大祭司面前，急切地拉住该亚法的外袍，哀求他释放耶稣，说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该亚法恼怒地推开了犹大，可是自觉张皇失措，左右为难，不知说些什么才好。祭司们的卑鄙无耻这时全暴露出来了，众人都看出是他们贿赂了这个门徒来出卖夫子的。犹大又大声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但是惊魂方定的大祭司却带着轻蔑的神色回答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祭司们尽管愿意利用犹大做他们的工具，可是他们却轻视他卑鄙的人格。当犹大向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时，就把他一脚踢开了。于是犹大伏伏在耶稣脚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并恳求他拯救自己。救主没有谴责这个出卖他的人，他知道犹大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的认罪只是由于犯罪者恐惧心理的谴责和看到将来的审判才逼出来的肤浅的感觉。他没有因自己出卖无瑕疵的上帝的儿子并拒绝以色列的圣者而深深感觉到心碎的忧伤。然而耶稣并没有说一句定他罪的话，只是哀怜地望着犹大说，我为此时来到世间。众人无不惊讶诧异地望着基督如此宽恕那卖他的人，他们又感悟到这绝不是平凡的人。可是又疑问，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不救自己脱离捆锁并制胜那些控告他的人呢？犹大知道自己的恳求无用，就冲出审判厅喊着说，太晚了，太晚了。 他不忍活着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便在绝望中自缢身亡了。当天到那一群作恶的人带着耶稣从比拉多的衙门到钉十字架的独楼地去时，他们沿路的呼喊和嘈杂的嘲笑忽然止息了。路过一个僻静的地方，在一棵枯树底下，只见直挺挺地躺着犹大的尸体，令人瞧着心里作呕。那躯体沉重，把他拴在树上上吊的绳子坠断了。尸体横在地上，血肉狼藉，令人毛骨悚然。一群野狗正在吞食其肉，众人立时把吃剩的尸体埋掉。嘲笑的声音不像刚才那么热烈了，许多苍白的面孔说明众人心中的情绪。报应看来已经临到那流耶稣之血的人身上了。
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